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京津校园》节目，我是主播嘉轩。今天的节目啊，我要给大家推荐一部被名字耽误的电视剧。那在推荐这部电视剧之前啊，有两个题外话要说。那一个呢，是最早我的本意啊，是想给大家推荐一部电影的，那名字啊叫《Don't Look Up》，我想大家都应该知道吧，因为从电影上映以来，我在刷各种视频网站的时候啊，都会刷到它，看起来就很火的样子。那再加上小李子啊、梅姨这样的阵容啊，一看海报就感觉就是三个字，很厉害。那所以啊，就打算推荐一下这部电影。当然，推荐必须要先去看啊。那结果这么一看呢，我就打消了推荐的念头。虽然说100个读者就有100个哈姆雷特，但我看完这部电影跟朋友交流的时候才明白，虽然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角度的具体看法，但好或者坏的分辨我们还是一致的。那大家都觉得这是一部现代政治戏码的拼凑电影，不讲究融合，不讲究构架，故事碎片化，人物脸谱化。当然这只是我身边一个小圈子的看法，不喜勿喷，毕竟总不能强求所有人步调一致吧，所以啊，我就放弃了推荐这个想法。当然还是要说一句，这电影的评分啊，尚可说明必然啊，它是有可取之处的，所以如果你愿意当然可以去看一看。那另外一个题外话就是，今天我要推荐的这部电视剧啊，其实在我看之前确实看到过很多公众号都推荐过，但一看剧名，我就主观的认为这些推荐的文章一定是投放的宣传文案之流，所以文章不会看，电视剧更加不看。那直到有一天啊，我们一群朋友在吃饭，平时追剧的人在推荐他，在影视公司实习的小伙伴也在推荐他，这就引起我的好奇心，这么土气的名字会是一部好剧吗？
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分手那天，我看着你走远，所有承诺化成了句点，独自守在空荡的房间，爱与痛在我心里纠缠。我们的爱走到了今天，是不是我太自私了一点？如果爱可以重来，我会为你放弃一切。想你的夜，多希望你能在我身边，不知道你心里还能否为我改变。我想你的夜，求你让我再爱你一遍，让爱再回
等你。
那前面说了那么久，小伙伴都着急了吧？或者是不是已经有小伙伴猜到是什么剧了呢？对了，这就是《爱很美味》。那听名字是不是很土？是不是看到这个剧名就绝对不会点进去看？再加上演员也很无感，有张含韵、李纯和王菊，我真的很难想象这会是一部好剧。那当然啊，好剧的定义啊也有三种，一种是叫好的，一种是叫座的，还有一种必然是叫好又叫座的。那这剧是属于什么呢？我看完之后的感觉是，只要你去看了，你就一定会觉得它属于叫好又叫座。但其实这么说也不一定哦，因为要达到这个高度啊，这剧确实稍微啊有那么点担当不起。哎，算了，不绕了。那总的来说啊，就是一句话，这剧确实还是不错的，符合当下人的审美，尤其是在众多大剧烽烟四起的年底，居然能够脱颖而出，必然有它的制胜魅力。那我们来看几条评论啊。那有人说，我宣布这是我今年看过的最好看的国产剧。那当然啊，这个今年是指2021年，因为这是临近年底才开播的剧。有人说这是都市剧的天花板，有趣又解压，越看越上头。有人说笑点密集又不失犀利，这才是都市女性剧的正确打开方式。
加热，插表，3、2、1。
知道香蕉是坏邻居吗？千真万确。由于随着香蕉的成熟，它们会释放出使其他水果更快变质的气体，所以香蕉应该分开储存，这样才能减少食物浪费。食物珍贵，不应浪费。这则消息由金县政府提供。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 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好了，欢迎回来，关子卖的够多了，那我们还是先简单介绍一下大致的剧情吧。那这是一部都市女性的剧啊，是三个女主的群像戏，虽然也有不少男演员，但完全可以忽略不计。那这剧讲述的是三个个性完全不同的都市女性，在经历了所有年轻女性成长过程中都会经历的事情啊，比如情感的不如意、创业和职场的艰辛、家庭生活不可调解的矛盾等等，之后啊，对生活有了重新的认识。当然，生活一直在继续。那这三个女性啊，是从小一起长到大的闺蜜，她们是芸芸大众中非常普通的一员。她们在剧中的戏码也很平均，大家都没有主角光环。那我们也就逐一介绍一下。张含韵饰演的叫方兴，肤白貌美，大长腿，又娇柔惹人怜爱，从小就是众人瞩目的焦点，而且啊，她也是一个知道怎样通过自己的优点去实现目标的这么一个女孩。那她啊，作为一名公关，但结婚很早，并且在婚后啊就辞职了，安心在家做家庭主妇，偶尔呢也做个带货主播。那她的老公啊对她照顾有加，这么看起来啊，确实她是属于人生赢家那一行列的啊。但真实的生活呢，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哪怕你是多美的美女啊，也不能例外。一开头编剧啊就直接掀了个高潮，让大家爽翻。那这么一个人生赢家，丈夫在疫情宅家期间居然出轨了，还被小区防疫工作者录制了视频，人赃并获。于是美女离婚，重新进入了已经远离了5年的职场，而此刻的职场早已不再是当初的模样。美女会有些优势，但生活对谁都是公平的。
Thank you.
那王菊饰演的叫夏梦，从小学习就特别好，是个妥妥的学霸。他对自己啊有着很高的要求，个性啊也很强势。但在进入职场之后啊，他就是我们所认知的典型的女强人。那他啊是跟男朋友毕业之后一起进入一家公司的，但因为对工作的高要求和要强的个性啊，使得他很快在职位上就成为了男朋友的领导。女强男弱的恋情我们都知道最终的下场，是的，他被分手了。职场得意情场失意的戏码在我们身边分分钟都会发生，特别的接地气。当然编剧给他塑造的人物形象是非常立体的，虽然在工作中他很强势，但生活中的他也是非常符合我们身边二十多岁的同龄人的人物形象的，那就是可爱率直，会跟普通女生一样在减肥这件事上不断的交智商税，啊也会撒娇。那李纯饰演的叫刘静，29岁，在父母眼中啊，这个年纪肯定是大龄青年了，所以一直被催婚。而在疫情过后啊，这个未婚的大龄女青年又遭遇了被辞退，大龄单身又失业，刘静开始思考真正的人生。那她的性格是属于那种闷骚型的，内心戏啊非常的多，爱幻想，爱美食。她对美食的挑剔程度啊，一如她对感情的态度，那就是挑剔别人的东西，自己却一直做不出特别完美的食物。而且他又是那种非常注重自己感受的人，很有主见。他的人物设定啊，很符合这部剧的预告片里的一句话，不是美食和爱情不可辜负，是美食和自己不可辜负。
除了对不起就只剩叹息，他不懂你的心为何哭泣，窒息到快要不能呼吸。他不懂你的心， 假装冷静，他不懂爱情，把它当游戏。他不懂表明相爱这件事，除了对不起就只剩叹息。他不懂你的心为何哭泣，窒息到快要不能呼吸。他不懂你的心。
那之所以会拍这部电视剧啊，导演陈正道说的是在疫情期间觉得需要一点高热量的食物带给自己快乐，制造一些温暖感。那他在重温了老友记、欲望都市之后啊，决定重启这个原本已经被抛弃的项目。至于爱很美味这个剧名啊，也是他一直坚持的，他说这是致敬李安的饮食男女。那食物啊，其实是一种很私人化的东西，就跟感情一样，而且食物复杂多变的味道也像极了复杂的情感关系。如果你仔细看，就会发现在这部剧中其实食物一直是贯穿其中的一条明线，大概每两集就会出现以一个食物作为一个短片来隐喻三位女主人公正在经历的一个阶段。他们三个人啊，虽然说从小在一起长大，但对待食物明显有着不同的品味，而他们对待食物的不同态度也像极了他们的人生态度。那比如说方兴，他因为过敏的体质对食物是有很高的要求的，那这个要求包括食物本身的好坏以及是否适合他。他对食物的选择啊是非常有判断性的，他知道什么适合他，什么不适合他。那他也允许自己吃一些适合他却偶尔水准不好的食物，但绝对不会吃那些变质的或者是不符合他身体条件的食物，因为他知道变质的食物会让自己的人生更加糟糕。那也就是所以他虽然允许丈夫偶尔犯错，但面对丈夫出轨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离婚。那夏梦对于食物的自律和控制欲，让她在工作上风生水起的同时呢，也在婚前与长跑了七年之久的男友分道扬镳。而刘静一直沉浸在对各种美食的试吃当中，她喜欢尝试各种长相精美、摆盘精致的食物，也能快速的、准确的找出这些食物当中的缺点，所以这么多年来，她会因为喜欢一个人的外表迅速上头，也能很快找到对方的缺点，转身离开。
嘿，意不意外？他背影那么轻快。嘿，要明白，人会来就会离开。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路过人间爱都有极限，天可裂间心碎在所难免。机会多了些修炼，路过人间就懂得防卫，说来惭愧，人只要有机会就有沦陷。嘿，别再猜呀，他可曾想过瞬间。 也才几十年，却为了爱勇于蹉跎岁月。相约离别，坦诚爱只愿路过人间，就忙着这些，谁又遇见莫非是心里
只有当我们每个人开车时都不分心的时候，我们的道路才是最安全的。正如惊现的司机所知，93%的人认为司机在开车时发短信会对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现在巡警正在对开车时使用手机的人进行巡查，所以为保证您开车安全，请将您的手机设置为开车免打扰状态，或将其放在够不到的地方。让我们齐心协力保持道路安全，开车时请别碰手机。
我爸正在挑选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你有推荐的吗？
我推荐惠安娜。
惠安娜？
惠安娜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不但每月保费价格实惠，甚至可能零保费。快致电855-649-7131，听障专线711，洽询华语持照保险经纪人。如果您刚搬家，新加入联邦医疗保险，或将满65岁，就可能符合资格加入新的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惠安娜是一家持有联邦医疗保险合约的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 HMO 组织，投保任何惠安娜计划的资格需视续约的情况而定。
那这部剧的大火让行业内的一部分前辈们就理解不了了，这种家长里短一地鸡毛看起来完全不讲究摄影或者后期或者其他的剧，那到底好在哪儿呢？那在这里啊，我大胆的总结了一下，那就我个人而言啊，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面。那第一啊，是节奏快，那一集呢也就大概30来分钟左右，叙事不拖沓，这个啊从第一集就可以看得出来，一上来就把方心过往的美满人设和老公出轨的事并行讲述，掀起了一个矛盾的高潮，迅速抓人眼球。而在前两集啊，编剧不仅把三位女主角从小到大的经历和个性交代完整，也完成了他们的离婚、分手和失业，并且编剧还做到了每一集都会有一个小高潮。那第二个方面啊，是人设特别简单和接地气，三个人当中似乎每一个都是我们身边会出现的小姐妹，也像任何一个在都市打拼的都市打工者，很让人有代入感。那第三个方面啊，是抓住了这些年的一个系列热点，那什么婚内出轨、女强男弱、职场歧视、催婚逼婚，虽然这些点我们看过的女性剧中啊几乎都有涉及到，但因为它的快节奏、直白事实、不讲大道理，更能引起人的共鸣。那这部剧啊，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在于特别注重细节的真实性。那有网友评论说啊，终于有一部剧在做的比较真实了，女主睡觉也不会带太浓的妆了。是的，我们可以看到啊，在家的夏梦经常是素颜朝天的，她不好看但真实可信，不像过往看到的任何一部剧集啊，女主睡觉一定都是不卸妆的，很脱离现实。所以就从这一点上看啊，完全就能看得出导演的诚意。
男孩
算好聚好散，好多天都看不完。刚才吻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吗？不然怎么一直牵我的手不放？你说你好想带我回去你的家乡，绿瓦红砖柳树和青苔，过去和现在都一个样。你说你也会这样，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是个最好的原因。晚餐后的甜点，就点你喜欢。床的右边睡吧，这次旅行我还想去上次的沙滩，球鞋、手表、袜子和衬衫都已经烫好放行李箱，早上等着你起床。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因为慢慢是个最好的原因。
那这部剧的有很多情节和语言啊，也是值得细品的。江山木陪刘静去试菜，就遭遇了我们经常会遭遇的套路。真实的食物好不好吃，对自己来说不重要，拍的照片得让别人觉得好吃。食物的价格实不实惠不重要，重要的是发优惠券，让客人觉得自己占了便宜。 食材是否与商家的广告宣传相符不重要，重要的是广告要有噱头，能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夏梦的演员啊叫王菊啊，可能很多人都不认识她，她是女团选秀出道，而我看过那个选秀节目，所以啊对她有些了解。她在剧里居然自嘲什么人都能演戏，连女团都出来拍戏了，直接戳中我的笑点和社会痛点。那剧中的她作为视频平台高管，经常会有一些犀利的吐槽，那这些吐槽完全输出了我们在看某些剧时候的心声。那比如我知道现在甜宠剧是主流，但也不至于每个项目都做那么甜吧，编剧不好好写故事，演员不好好演，还在那儿一个劲的发糖发糖发糖，观众不会齁得慌啊。那对团队提交理想片不满意，他又很直接的说，男主是瞎吗？女主是不是太弱了点？那对电影豆瓣打分的现状，他会毫不留情的说，我都花了40块，怎么不可以苛刻点，我这就去打一星。怎么样，是不是光听起来就觉得很爽？是不是句句都在直戳人心呢？这三个女性角色的刻画都是很鲜活的，她们都是不完美的，她们每个人的身上都充满着矛盾和缺点，她们有欲望会自私，她们在努力在奋斗，也向往成功和幸福，她们有常人该有的喜怒哀乐柴米油盐。所以这部剧的豆瓣评分从开播的 8.1 分到后来的 8.4 分，可以说一直是高开高走，也超越了很多过往的同类型的都市女性题材剧。我记得《欢乐颂》第一部和第二部的评分分别是 7.4 和 5.4，《三十而已》的评分是 6.6。当然，这剧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我觉得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它没有贩卖焦虑。我前面说的这些剧啊，多少还是有这些元素存在的， 似乎所有的都市剧对职场和生活的描绘都一定会整得鸡飞狗跳，但这部剧导演陈正道说的，我们拍得开心，希望大家看得开心，因为无论世界怎么变，生活会遇到怎么样的困境，我们至少还有能力开心和烦心，难道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吗？是的，生活确实太不容易了，我们需要一点开心，一点甜，不是傻白甜，而是易入口又回甘的甜，这种甜往往需要加入一点人间烟火气，而爱很美味的火候恰到好处。好的，感谢收听本期的晶晶校园节目，我是主播嘉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推开世界的门，你是站在门外怕迟到的人，捧着一颗不懂计较的认真，吻过你的眼睛就无畏的青春，
忘了过了多久没有在镜子里看自己，害怕翻开小时候的日记，像是过了好几个世纪，我该要如何面对你，当我再次面对你，去讲述这几年发生的事，一点一点回忆我曾对你发过的誓，我说等我们长大了，我们势必会变得不一样，总是搬砖到深夜为了建筑理想，每天的演出一场，有一个能睡的地方，日子能过就行了，这就是我的全部期望。但是看看现在以往怎么变得不再那么酸，因为希望成功的我变得更加的成熟了，不是我的菜我得学会咽下，为了让他们的赏口饭吃，数着暴力的二十，算着我要怎么才能混到三十，但是 wow, 这并不是 what I started, 会在不经意间 hard lay, 当我翻出项链旁两叠小时候的老相片，才猛然发现里面的人我都好想念，我看着
左手的你啊，右手的你啊，知己的花衣衫，知己本该是你醒来的模样，尊严的悲伤，有眼的倔强，看起来都一样，原来你就是我自负的胆量。
说来好笑，现在出门都会有人来找我合照，我说真的好烦人，却会躲起来偷笑，好像 I already made it, 那个瘦小等我终于长大了，那么也许有一天我想我也可以登上微博头条，再没人敢取笑我，说我是一个怪人，我用我现在深爱的事业来养活我的爱人，甚至连我的父亲也终于开始为我感到骄傲，还有好多 rapper 说他们 respect 我都对我笑闹， Yeah I say Oh my godWe come so far, 但是为什么到了深夜我还是一天就睡不着觉了，咆哮就说 I wanna be king, I won't stop until I see everybody bow down before my feet, 但是如果连 king 也都活得一点都不快乐，那也许他就是真的彻底失败了，到头来不过还是在漫无目的的拍打着翅膀，就像小时候我们跌过的千纸鹤，我看着那
左手的你啊，右手的你啊，知己的花衣裳，世界本该是你醒来的模样，左眼的悲伤，右眼的倔强，看起来都一样，原来你就是我自负的胆量。
结果城市的变化太大，却我们都不再熟悉，你是否还能记得 得，而是我们玩过的那些游戏。曾经的轻狂还有，你说过要娶个新娘，如今她过得好吗？是否已经能够把你原谅？除了渐渐忘记，是否还能够有别的选项？儿时的愿望是否还能够照亮远方？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